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。这个世界已全然的败坏混乱，我们需要你的引领，就求主将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识破魔鬼撒旦一切的计谋，能够远离这纷争的世界，远离一切的罪恶。就求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23:22-35，22节，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。听从就是顺从，不可藐视，藐视是轻看，不能因为自己的父母年老而轻看，也就是要孝顺。在出埃及记的20:12十诫里面的5诫，就说你要孝敬父母，孝敬父母可以在地上长寿。这十诫里面我们注意一下，十诫当中前4诫都是说的人和神的关系，后6诫是人和人的关系。那么人和人的关系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和父母的关系，所以在神的眼里面，这个我们孝敬父母是非常重要的。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子女是孝不一定敬，孝不一定顺，所以常常看到孝而不敬，孝而不顺。神说不可。那么在树林上，让我们要顺服神，要敬畏神，要不可轻看神，藐视神的必被神藐视。23节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这个如果不仔细思想，这个觉得怎么一个卖一个买一个卖，那其实就是我们要把真理买过来，然后呢你买过来以后你再不要卖了。这个买其实是因为看重而愿意付代价。卖其实就指的是离弃、弃绝。那就是我们要寻求真理，要愿意为真理付上代价。然后我们找到了真理，得到了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不要弃绝，不要离弃，要珍惜。那这是比喻这个真理和智慧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一旦失去了真理，没有了智慧，那我们真的是行尸走肉，看上去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就像启示录当中说的，人最可怜的是没有智慧，没有真理。24节，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义人是行在神行义大众的人，那其实也是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才能行在神的行义大众，也是得救的人，可以使父亲大得快乐。人生下智慧的儿子必因为这个儿子欢喜。那下面第25节说，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那这两节经文其实提醒我们要做智慧人嘛，要寻求真理，要去买真理。那么我们成为智慧人，我们成为义人，这是神最欢喜的事。我们今天地上当有一个人重生得救，天上的天使都在欢喜快乐，都在欢呼。 26节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喜悦这个词啊，在原文里面是两个词，一个是喜爱，另一个是谨守、遵守。一个人喜悦神的道路，他一定会遵守，不遵守不叫喜悦。要将你的心归我，那就是指的完全要顺服神，我们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里面，交给神，顺服神。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能很难，因为我们都是都有肉体的生命在里面，肉体的生命就是在抵挡我们，不让我们去顺服神。但是我们要保守自己，约束自己，把心交给神，完全顺服。我们的眼目要喜爱并谨守神的道。眼目喜悦，眼目谨守，因为眼你喜欢看什么，我们的心就喜欢什么。在创世纪当中，那个夏娃见那个树上的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可喜爱的，他马上就有个动作，就摘下来吃了。所以这个眼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心，也管住自己的眼睛。那下面就提到这个眼目会怎么样，是说到这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宅井。外女是陌生的女子，那指的是妓女或者是淫妇，是深坑是宅井。也就是受这个妓女和淫妇引诱的人逃脱不了这个深坑和宅井，逃脱不了将来可怕的结局。28节提到这个淫妇的阴险，他埋伏好像强盗，他埋伏了那是要做强盗，他是抢的，抢人灵魂的，把人带到这个深坑陷阱里面的。他是人中多有奸诈的，他是人中多有奸诈，就是这个妓女和淫妇会使这个奸诈的人增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一旦被这个淫妇迷惑，那他肯定是不顺服神的，他一定是抵挡神的。抵挡神的人，当你用真理去劝勉他的时候，他会说谎，他会遮掩自己的羞耻，为人奸诈。这种生活当中还看了很多，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。我们身边就看到，亲眼看到一些信徒，甚至是在神学院读书的这些神学生，即将要牧养穷养的这些未来的传道人，做出这种可羞耻的事，到败露以后为自己辩解，想逃脱罪责，这就是奸诈。所以中了这个妓女和淫妇的计谋，结局就非常明显了，除非悔改，像大卫一样。29节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辜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什么样人有祸患，什么样人有忧愁等等。这个祸患指的不仅仅是现在带来的祸患，更指的是将来永远的祸患。忧愁，一个人忧愁其实归根结底想就是没有盼望。有盼望的人他不会忧愁，他是有喜乐的。我们今天信主以后，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无论有多苦，在这人看来有多苦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有盼望，没有忧愁。 谁有争斗，争斗是争竞好斗，这是一个骄傲的表现。谁有哀叹，那括号里面说怨言，那谁在抱怨呢？谁无故受伤呢？这无故受伤是自己觉得无缘无故的受伤了，觉得很委屈，不是自己造成的，其实这是咎由自取，这个伤不可能无缘无故。谁眼目红赤，眼目红赤原文的意思就是因为醉酒而目光呆滞，人喝醉酒以后的眼光很发呆，没有光，酒常常比喻，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比喻。那么谁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是三十节就是答案，是就是那些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流连饮酒就是离不开酒，更其就是沾了一块儿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喻追求世界享受最终之乐的人，谁会有这些祸患、忧愁、争斗、哀叹、无故受伤、眼目红赤，就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享受，享受最终之乐这样的人。下面就是提醒，三十一、三十二节，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是不是很诱人啊？这个时候你不可观看，虽然夏夜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我们看到这个非常诱人，就像拿起来喝一口。这个时候你看都不要看，一看的结果很可能被引诱。你看这个创世纪当中说夏娃是怎么去陷入这个被动局面的，他是在创世纪的三章第六节，创世纪三章第六节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见一看就麻烦了。后面有很多这样的词，所以我们见都不要见，那就是关注自己眼睛，不要看，控制自己。你看了以后，喝了以后，虽然夏夜的时候很舒畅，夜的时候很舒畅，很舒服，很畅快，但是终究是咬你如蛇，终究，永远，付上永远的惨痛的代价。就喝那么一口酒，就付上这么些惨重的代价。看，这是眼目的情欲，所以这提醒我们不要落入眼目的情欲这样的试探当中。其实来自于世界的试探，来自魔鬼撒旦试探，就那么三招：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。魔鬼撒旦从起初到现在，这三招他屡试不爽，每一次都能把人陷在坑里面，很多人因此而落入试探。所以这儿提醒我们不要去看，不要落入眼目的这个情欲这个试探当中。其实暗示我们要有智慧，有智慧就会分辨，有智慧的人里面有圣灵，依靠神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。管不住眼睛，其实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心，把自己心管住了，什么都解决了。保守自己心胜于保守一切，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我们一生所做的所有事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支配的。要靠神抵挡诱惑， 这个很难，但是不是做不到。那看我们到底是把我们永远的生命看得重要，还是把眼前的享受看得重要。33节，你也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诡谬的话。就是一旦咽下这口酒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你的眼睛马上就会看见异怪的事，就会看见淫妇。在圣经里面，淫妇常常指的是那些偶像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淫妇。在启示录当中看到，那巴比伦就是大淫妇，巴比伦就代表这个世界，代表罪恶。所以当管不住自己心，堕入这个试探当中，马上你会眼前浮现出这诱人的一切。这个时候你的心必发出诡谬的话，什么都不对了。诡谬是背逆、弯曲，就会说出背逆的话来。这我们是身边是有这样的例子的。要知道这个你指的是这以色列百姓，是属神的儿女，今天的我们啊，一旦陷入这样的诱惑当中，什么都不对，心不对，嘴也不对，所以他说这些悖逆的话，他不觉得羞耻，说谎。34节，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。躺在海中，那躺在海中你就死掉了嘛，卧在桅杆上也就差不多了，快奄奄一息了，很危险了。35节，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；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。人打他，他还不觉得人在打他，没有感觉，麻木。那喝醉酒的人真的是没有，几乎没有这样的自觉，你怎么动他，他都没反应，麻木，失去了知觉。在树林上指的是灵性麻木，追求这个世界，享受这种最终之乐，其实是灵性麻木的表现，灵性麻木导致的。灵性麻木那就不追求神，里面没有圣灵，没有真理，连神的话都不读了，也不祷告了，离弃神了。有的可能表面也在祷告，也在读经，也在寻求神，其实心里面已经远离神了。下面说，我几时清醒，我仍去寻酒，清醒了还去喝，就放纵自己，不可救药。这是落入试探以后的后果，是醉酒以后的丑态。所以22到35节这一段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敬畏神，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是从敬畏神开始的，要寻求真理，要愿意为真理付上代价。有了真理就不要失去，要守住真理，持守真理不可卖，要远离一切的诱惑，要保守自己的心，管住自己的眼睛，远离这个世界，这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那个生命，将来不至于终究被蛇去刺去咬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